Hello， 大家好，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整个代孕的流程，然后还有我自己现在所在的阶段跟中间的一些观察。那因为有些人想到代孕，可能会想的很简单，就是去找一个代理孕母，她帮你生小孩。但其实一个就是合法的代孕流程，它其实蛮复杂的哦。那很多这个有代孕需求的，像这个同志爸爸们，常常都是会先去找一个中介公司。那这些中介公司呢，有非常多种中介公司，然后还有中介的中介。为什么？等一下会慢慢跟大家说明哦。那当然，现在因为大家怕麻烦嘛。最希望就是可以找到一间公司，它可以帮你去包所有的业务。那有些哪些业务就是跟这个流程有关系？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是两个男生，所以我们要去生小孩，就一定会缺什么卵子。那这个卵子呢，它会有一个就是卵母的这个中介公司，一个机构，它就是专门有很多人去捐卵的。那在这个很多捐卵的这些卵母里面呢，就有各式各样的类型。那我们当初我跟我老公在参与的时候，就是都搞不清楚是这个卵母要怎么选择。那等一下讲完，快速讲完流程之后，再跟大家讲里面的细节。好，所以呢，选定了卵母之后，这捐卵者，那这个捐卵者呢，他是没有要帮你生小孩的，他不是孕母 ，OK， 所以他是只提供卵子，也就是宝宝的基因啊，就是大家一般了解，就是长相啊、个性啊或等等，是从这个妈妈来的，这是卵母。好，那除了卵母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机构叫做诊所。好，那个诊所呢，通常呢，他就是会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帮你就是做那个胚胎，也就是卵母捐的卵会到这间诊所来。那这间诊所呢，在把精卵结合之后，会协助你植入，就是下一个阶段，就是孕母她的体内。所以这个孕母呢，又是会有另外一个机构，她来帮你找孕母。那所以在这个孕母呢，她在就是有胚胎植入之后呢，顺利的话怀胎9个月，她可能就会到她自己的这个妇产科诊所去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简单来讲，整个流程就是卵母诊所、孕母，然后去妇产科诊所，然后宝宝就生出来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其实里面个别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跟每一个机构合作呢，其实都要签订很多的合约。那我跟我先生目前其实是其实所有的机构都确定了，但是我们的流程还在选择卵母的阶段。所以我们很幸运，就是有一个机构 NGO 组织在帮我们，他的角色就有点像中介的角色。那我刚才提到，因为有这整个流程嘛，有些机构是全包，就是他会帮你去找卵母，帮你去找诊所，帮你就是去找孕母，把这整个东西串起来。那就是这种就是一路就帮忙你的这个中介公司也有，那当然还有个别的中介公司。所以像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机构帮忙我们的前提底下呢，他还是要去帮我们找。每一个阶段去找不同的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其实前后有跟两家卵母机构谈过，因为每家卵母机构它可以提供给你的这个卵母的人选可能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我们后来其实没有跟第一家合作，主要的原因是它大部分都是华人。亚洲人为主。那因为我跟我先生在这个代孕的流程之中，我跟他讨论嘛，那也跟其他的这个已经走过流程的爸爸们讨论，就是说其实对我跟我老公来讲，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健康，所以一切的这个决定都是以健康为最高考量。那我们就听很多爸爸分享啊，就说其实基因越远的话呢，宝宝就是应该会越健康。那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亚洲人，那特别是华人的话，我们就要去做，当然要做基因检测嘛，就确定他跟我们的基因不是相近的，不然的话他当然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已经决定就是要找就是不同非亚洲人就对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那这样的话，第一家卵母机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就再请就是 等于我们的中介在帮我们介绍另外一家卵母机构，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合作的、这个机构。那大家就很会很好奇想说，哎，卵母要怎么挑选？其实我们也是从头开始学习哦，因为我们跟第一家机构合作的时候呢，就是他里面的那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大陆人，那所以他们就会讲中文，然后我们就觉得啊也蛮不错的哦。其实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因为毕竟是、有商机嘛，那特别虽然说中国大陆这方面的东西还不合法，但是已经很有很多那个地下市场了啦。总而言之，总之就是他们其实算是，虽然我们没跟他们合作，但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挑选卵母。他说哎，我给你就是四个指标，你去想一下，那这四个指标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种族，刚才有讲到、哦、那第二个呢，再就是、血型，然后还有身高以及学历，这是他们的这个机构分类的方式。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想说，哎，好，我们现在要生一个宝宝，那我们需要一颗卵子嘛？其实也不是一颗，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需要找卵母，那这个卵母她应该是要有，她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想象，因为这不像就是、比如像不像我们认识另外一半，哎、啊，你就知道她就是这样子。那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要去选择一个，哎，你宝宝未来她，你希望她的长相个性是怎么样的？基因来自于哪里的时候呢？突然这件事就变得很，我觉得变得很有趣，就是可以看得出每个人在意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跟我老公，我就觉得在这过程之中也可以考验彼此的默契。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非常相似的。就我刚才前面讲的，健康很重要。那当然，其实捐卵者这个捐卵机构也是会筛选的嘛，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捐卵的人他们应该也都蛮健康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本人很健康，可是他是有一些家族病史，这些其实都会列出来。所以你拿到那个卵母的这个档案，它是有点像我们看到那种104或111人力银行。那它通常会有什么呢？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指标可以帮你缩小这个人选。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最后我们的想象就是说，好，我们希望找一个我们中间我们也跟医生谈过，就是说我们希望找一个大概是25岁左右或以下的非亚洲的女性，那希望她可以住在加州，因为我们的这个机构，我们的这个诊所是在加州，所以如果他住在加州的话，大家就是也会跟大家讲到，就是说交通费用也是你要出的，就是说他这个卵母去这个诊所可能不只要去一次嘛，但是所有的费用都是你要出。所以如果我们在加州，我们找一个加州诊所，就找一个住在纽约的这个女性，那她当然交通费就会很贵，那更不要讲国外，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他找的卵母如果不是冰冻的卵子的话，它是比如说找俄罗斯、乌克兰，也是有人这样飞的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那我刚才前面讲到有一些指标嘛，那其实这些指标到后来我们就觉得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刚才第一个讲种族，当然就是非亚裔的话，其实 有很多种族嘛，有白人、拉丁美洲、黑人，然后、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种。那对我们来讲的当然就是已经是非亚洲了，所以也就是希望说他也不要太显眼。所以我们在中间讨论的时候还有讲说，哎，希望找发色比较深的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讨论就是会看每个人他在意的东西不一样。那身高我们觉得啊不要太矮就好了。那血型只要不要是特殊 RH 阴性，就万一未来需要捐血的时候，他捐血给别人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比较不方便嘛。那学历呢也是一样，我跟我老公我觉得我们想法还蛮一致，就是学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人他不一定会去，甚至不一定会去读大学，他可能会就是高中之后呢就做各式各样的新创新的工作，我们都觉得没有差别。但是有很多人是很在意卵母的选择的，我听过有要选博士的 OK， 而且博士还要看学校的，看学校还要看他当初入学的分数啊，或者是看他的什么这种论文，欸，是有这样子的哦。那当然长相方面更不用讲，那我有听过就是因为长辈参与的，所以长辈可能细到连他的、他的耳垂丰不丰厚都要一起参与决定，是真的哦。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你如何想象你的下一代是什么，然后你对于他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就会全面的显现出来。好，那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个阶段已经差不多要决定我们的卵母了，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卵母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非亚洲的女性，然后我们在乎的是，然后我刚才就讲我跟我先生还有一个我们在乎的是，我们希望这个卵母从她档案里面啦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比较正面乐观活泼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包含他，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嘛，他会提供一个像是履历的东西，那上面大部分的卵母也会附他小时候的照片嘛，因为可能很多人是不是很多人长大就整形了，就跟以前长得不一样，或者是有些卵母放的照片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有修图的，对，然后你就想说那所以他到底长怎样，那所以很多在跟卵母的就是这个接触的时候呢，还会用视讯嘛，因为要确定一下哦，他本人是不是长得跟他照片一样。那再来就是我讲的，就是会附整个的这个他的健康状况，包含他的家族病史，那里面会细到就是说哦，他的祖父或曾祖父，或者是他爸爸妈妈或的哪一边有什么样的过去，有哪些的疾病史，这样子都会在这个里面。好，这是有关于卵母。好，那在讲完这个卵母之后呢，我就是想要再补充讲精子。精子这东西也是有我觉得很奇妙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要去做代孕嘛，那当然就要先确定，我刚才有就前面有讲过，我们要是能够生小孩的嘛，所以我跟我老公在今年他的公司健康检查的时候就多做了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因为我们开始就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去做精子的健康程度的检查，那不外乎就是检查说你的精子数量够不够，然后还有他的活动力怎么样，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在那边开玩笑啊，就是你看精子活动力比较差，什么什么的，应该要多补一补。那后来我也才发现说，反正就是有一些妹妹嘎嘎啦，比如说你也不能够运动过量，不然你的精子数量可能就会不够。那或者是我们医生就跟我们讲说啊，你们要取精之前，为了要让精子比较活动力比较高，所以你们就可能两天就打枪一次。然后我们讲说啊，就是这样吗？还以为就是要一次留给他，就是很久都不应该发生任何的，比如说性行为啊，或者是不要打枪啊，让他怎么讲，好像很浓，然后就比较好，就都不是哦。反正就是这个要听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建议，所以要做精子的健康检查。那做完精子健康检查之后呢，其实过去很多人他是直接就会飞到这个。像如果我们可以的话也是直接飞到美国去那个诊所来取精嘛，那为什么这个取精很重要，因为这跟精子检查有点不一样，就是美国的这个 FDA 它就规定说为了要确保你的精子是健康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做一个这个 FDA 的检查，这个检查包含什么，就是前面当然你也可以做相关的检查，就是这个 FDA 检查包含了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会传给宝宝的，或者是你是不是你身上有没有性病，或者是你是 HIV 的这个代源者，那当然有 HIV 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代孕，只是医生就要先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 FDA 的规定呢，就是我们在取我们的精液的时候还要同时取尿液跟血液做相关的检测，而且他们是要是这个同时做的，所以就确保说你那一批精液是跟你的这个血液尿液是这个就是都是同时间从你的身体出来的嘛，所以就知道说他们的健康状况应该是一致的，那不能说你检查尿液血液然后之后隔很久再取精，因为你那时候身体状况可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是有这样的规定。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没办法飞去美国，就只好呢找台湾他们有合作的在台湾的诊所来做，那所以呢我们也完成了这个取精。那这个取精不用到西方去取精，在东方取精。好，那这个血液跟尿液 在这个台北取完之后呢，就会被寄到就会美国去，他们就开始做 FDA 的这个分析嘛。那精液则是会先冰在台湾的诊所这边，等到之后呢，你已经找好卵母了，要这个已经准备就是 要去生了，就会再把你的 精子寄过去。那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些东西的寄送、哦、要过海关的话，它都是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的。比如说你相关的生殖的细胞要寄出国，跟寄尿液跟血液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需要报关，需要向那个有关单位申请的等等。那这些应该是诊所它都有专业的知识可以帮忙的。好，那我想要分享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要先抗议一下，就是不管是前面的精子检查，我们在那个诊所跟后来我们就是正式取精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大部分这种取精室里面的放的都是异性恋男子看的那种色情杂志，就是我暴露的女体，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光碟啊，或者是影片啊，全部都是否异性恋的，就是你知道都是 AV 女优的那一种。那幸好现在手机很发达，那你就可以带手机进去，可以看你自己、自己的催情影片，比如说看一些 gay 啊有关系的这个色情片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比如说你取精是为了、健康检查嘛，跟、说实在，最后一次那个是为了要就是最后能够跟卵子配对的那个取精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想说，哎、欸，我现在。那个射出来的就是我未来的宝宝，就开始有一点我不知道我就当时真的有点硬不起来，就想说就有点就是感觉心情很复杂。那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会介意，就是因为就是会怕不够嘛，因为我真的不晓得要多少量才够，然后所以最后这样子就是好不容易就是打出来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沾到手上什么的，还硬要把它这样子你知道勾一勾，勾到那个瓶子里面，想说啊不要浪费，这些都可以拿来配对，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那个取精的心情，那而且中间的过程，我觉得当然这些医疗人员都很专业，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或什么的。可是我反而自己就会不知道就是拿着自己的精液，因为以前过去可能这种你跟精液共存的时间都是比较色欲的嘛，比较 sexual 的嘛。那突然就是一个为了很生育的一个理由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好，所以。精卵都有了，那接下来就进入这个诊所、哦、好，那其实卵母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卵母你不止、你要给他费用嘛，你要给这个卵母他的英文叫 compensation， 就是有点像补偿金这样子。那这笔费用呢，也会随着我刚才前面讲的、他的这个学历啊，他的这些身高外貌啊等等等等而有。价钱的差别，那大家都很好奇大概是多少。其实过去如果是普通的话，其实过去呢简单来讲就是白人的卵应该是比较便宜的，那因为应该讲说白人捐卵捐的比较多，所以在市场上面可能选择也比较多，那大概是美金5000块就可以找得到。那你知道这个华人的卵其实可以贵到非常的贵，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买华人的卵，然后呢，就是最后呢，总共好像花了3万块买了不知道几颗，就是没有几颗，就是他花很多的钱，因为对方是华人的关系。那当然，如果你有选什么模特啊，或有些人他就是怎么有什么非常的厉害之处啊，特别的聪明啊，那些也都不一样哦。所以有一笔这个卵母的这个补偿金。那除了卵母补偿金之外，通常啦还会付费给，不好意思，我的猫现在在走在我的电脑上面，我把它移开一下。通常你还会付给。那这个机构中介费嘛，好，那这是另外一笔钱。那通常你还要帮卵母做这个、健康的筛检，所以那也是一笔费用。那健康筛检又包含了生理跟心理的 assessment， 好，这些都是我们要付钱的。那卵母有些人其实他是有捐过卵的经验的话，通常他的不一定啦，看他捐的顺不顺，或者是捐卵就会。 我觉得哎，好像这一集就讲太多了，不然这一集就先把卵母讲完好了，不然太长了。好，那我刚才讲说在美国的规定是 一个女生她可以捐卵六次， OK， 所以有一些人是靠这样子来但很多人就说他为什么要捐卵嘛，所以有些人是靠这样子来赚取他的学费或生活费，的确是也是有。那我们有听过有些人他就是希望他可以用他的卵子来帮助没办法生小孩的，像我们就是男同志也有。所以各式各样的就是在商业市场上他投入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在里面，这是我们观察到的。那刚才就讲到就是这个卵母不同的费用嘛，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很清楚的得要有一个预算表，就是每一个阶段你大概会花多少钱，不然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不得了的。我刚才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现在取精了，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机构的估算，我们把光是把精子从台湾寄到美国就要花30万台币，是不是很夸张？我想说不是寄个东西过去，因为它还需要放在一个就是冷冻技术的一个这个罐子里面啊，如何如何，然后因为在疫情底下可能还需要人专人来帮你托送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想象会花钱，可是会花大钱，可是没有想到是在这些方面。好 OK， 所以这些都是要把它评估进去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的阶段也是大概到卵母这边了。那到卵母接下来之后呢就是 clinic 还有孕母哦。那 clinic 跟孕母呢我就是想说不然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因为等一下我老公煮好饭我要去吃饭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说也可以，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当然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没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提出问题，因为我们还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嘛。那我们就可以就像我在第一集说的，就是这个 podcast 走到最后又可以听到哇哇婴儿的哭声，好吗？好，那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就下次再聊代孕的事，拜拜。